剧场。
天国的宴席。耶稣在约旦河的东岸，在以前若翰施洗的地方，向这一带地区的人们宣讲天国的喜讯。有许多人以前听过若翰宣讲悔改的洗礼，他们虽然没有见过若翰行神迹，可是听过若翰对耶稣所讲的一切预言，在耶稣身上都完全应验了。当时人们听了耶稣的福音以后，有许多人信了耶稣。耶稣离开约旦河东岸，朝着耶路撒冷走去，经过了村庄城镇，沿途向人们宣讲福音。有人跑来问耶稣：
主，得救的人真的是不多吗？
这个人的问题是当时犹太人所议论的问题，就是将来得救的人数究竟有多少。从这一点同样可以看出当时的犹太人死守文字的束缚，连得救的人还要用数字来统计。当时耶稣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却指出一条使人得救该选择的路。耶稣说：
你们尽力从窄门进去吧，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进去却进不去，等到一家的主人起来了关了门，那时你们站在门外敲门说：主，请给我们开门吧。他要回答：我不认识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窄门比较难以进去，但是真心要进去而又肯努力的人必能进去。耶稣这个比喻是说救恩的门是窄门，尤其等到门被关上就别想进去了。原来耶稣是依照犹太人的思想，把天国比作墨西亚的宴席。当宴会的时间已到，主人下令把门关上，迟到的人在外边敲门也没有用。耶稣接着说：
那时候你们会说，我们曾经跟你一起吃喝，你也曾在我们的街市上教导过我们。可是家主再一次说：我不认识你们是从哪儿来的，你们这些作恶的人都离开我走吧。
比喻中关在门外的人用过去的交情来打动家主的心，家主不但说不认识他们，并称他们为作恶的人，叫他们走开。耶稣所指的这些人是顽固的犹太人和不忠实的信徒所说的。耶稣又说：
即使你们看见亚巴朗、伊撒格、雅各伯及众先知在天主的国里，你们却被弃在外边，那里有哀哭和咬牙切齿，将有从东西南北各地方而来的人在天主的国里参加筵席。看吧，那些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也有最先的将成为最后的。
耶稣指出，被拒绝在门外的人会看到以色列的圣祖亚巴郎等人跟所有的先知以及四面八方而来的外邦人都在天国享受欢乐。 而他们在外边哀泣和痛恨。被天主最先召选的有些犹太人被拒在门外，那些后来顺从天主召教的人却占了优先。这时候有几个法利赛人前来向耶稣说，
你离开这个地方走吧，因为黑洛德要杀你。
耶稣在培勒雅遇到这几个法利赛人。培勒雅是约旦河东边一带的地区，他跟加里勒雅都由黑洛德所统治。这几个法利赛人好像是关心耶稣的安危而告诉他这个消息，其实是想耶稣为躲避黑洛德的迫害而去到黑洛德势力范围以外的耶路撒冷。在那里法利赛人的领袖设了陷阱等待耶稣进去。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马上回答说，
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吧，看我今天和明天驱魔治病，第三天就要完成工作，但是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走，因为先知不适合死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
耶稣把黑洛德称为狐狸，是指他贪婪狡诈。耶稣要法利赛人去告诉黑洛德的话，大意是耶稣的工作期间属于天主，任何人不能限制。耶稣在那里的工作不过两三天，时间一到他自会去耶路撒冷。耶稣指出历史的例子，先知多被杀死在耶路撒冷。耶稣暗示害死他的凶手不是黑洛德，而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昔日有个法利赛人领袖邀请耶稣到他家中去吃饭，这人说，
老师，我有一个宴会请你参加。
这个领袖人物请耶稣去吃饭，表示对众人眼中的导师同样是恭敬的。虽然耶稣的作风跟他们法利赛人格格不入，为表示自己有君子之风，仍旧按地主之谊招待耶稣。耶稣应邀地去到这人的家，一些法利赛人看到耶稣，表面还是礼貌地打招呼。
老师，请坐，请坐。
耶稣说，
各位好。
那些法利赛人跟耶稣接近谈话，清楚地观察耶稣的言行，想找机会挑剔耶稣，控告耶稣。就在这时候，一个患水肿病的人站在大家的面前。按情况来说，这病人不是被请的客人，而是进来求施舍的人。耶稣马上向法学士和法利赛人说，
我们的法律准不准许在安息日治病呢？
这个问题使在座的人都闭口不语。耶稣就扶着那个人治好了他的病，然后说，
你的病好了，回去吧。
那个人怀着感激的心高兴地走了。耶稣向大家说，
你们当中谁有一匹驴子或一头牛在安息日掉进井里而不立刻把它拉出来的呢？
法利赛人死守法律的文字，在安息日禁止做这，不许做那，连给人治病也不许可。所以耶稣这个比喻说他们遇到牲口掉入井中 为了顾及财产的损失，一定会从井里拉上牲口的，这也算是工作。耶稣提出这个问题，他们都答不出来。在宴会中，耶稣看到有些客人给自己选席位上的首位，于是耶稣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说：
当你被请去参加婚宴的时候，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更尊贵的客人也被主人请来。那请你的主人会上来对你说：请把这个位子让给这客人。那时候你会觉得难为情，不得不退到末位上去。
耶稣这个比喻是生活中的小例子，指出一个人不要自尊自大，以免自取羞辱。耶稣接着说：
你参加婚宴的时候应该坐末位，等那请你的主人前来跟你说：啊，朋友，请上座。那时候你在客人的面前就有光彩了。
耶稣用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情况说明，一个人自尊自大往往会给自己带来损失，谦卑自下反而会让人尊重。当时法利赛人听了耶稣的比喻，虽然觉得很有道理，但是他们傲慢的心态并不承认自己的缺点。于是耶稣又下了一个结论，说：
因为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凡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
耶稣的比喻表面上好像是教人基本的礼貌，但事实上从法利赛人的态度可以了解，骄傲的人对天主缺少开放认错的态度，而谦逊的人更容易接近天主，也被天主接纳。耶稣向在座的客人讲了谦逊的道理以后，现在又向宴客的主人讲真正请客的意义。耶稣说：
你招待人午餐或晚餐的时候，不要请你的朋友、你的兄弟、亲戚以及富有的邻居，以免他们也要回请你还你的人情。
这个法利赛人领袖花钱请客，客人是有地位的法利赛人和法学士，甚至连他反对的耶稣也被邀请，图谋的是得到人的称赞或拥戴。社会上这样的人不在少数，耶稣触景生情才说这样的话。法利赛人想：
耶稣这种说法太不合情理了。
耶稣接着说：
你请客的时候要请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人们，这样你就有福了，因为这些人没有能力报答你，在一人复活的时候你必会得到天主的赏报。
整个的话题，耶稣并没有阻止人宴请自己的亲友，他指出请客应该以爱德为出发点，而不是为个人的面子跟得到回报。所以人请客应该包含贫穷的和残废的人，有爱德的人是有福的，必得到天主的赏报。这赏报不在今世，而是在世界末日一人复活的时候。当时在座的一位客人 听到耶稣提到义人复活的事，就向耶稣说，
将来能在天主的国里享受筵席的人多么有福啊。
因为犹太人一向以为墨西亚的王国里常常在欢乐的气氛中宴会。耶稣回答说，
一个人摆了盛宴，邀请了许多客人，入席的时候到了，主人打发仆人去向被请的客人说，请来吧，一切都准备好了。但是所请的客人都一致推辞。头一个说，我卖了一块田地，必须去看一看，原谅我不能去。另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试试他们，请原谅我不能奉陪。还有一个说，我才结了婚，所以不能去。
比喻中被请的客人一定早答应过主人要出席宴会的。按巴勒斯坦地区的礼貌，开宴以前主人会派仆人再去催促客人，可是这些人却推辞不去。乍听起来，三个推辞的人都有理由，事实上他们手上的事并非紧急，非先做完不可。这比喻指出人多因财产、世俗和肉情而拒绝了天主国的宴席。耶稣接着说，
仆人回来把这情形报告给主人，家主非常生气，就对仆人说，赶快出去到大街小巷，把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都领到这儿来。不久仆人回来说，主，我照你的吩咐办了，可是还有空位子。主人对仆人说，快出去到路边跟篱笆旁劝人进来，使我的屋子坐满了人。
接受了邀请的人到时拒绝赴宴，主人自然生气，于是叫仆人到街头巷尾，甚至路旁篱笆边，把贫苦的、残障的跟所有看到的人都请来参加宴会，直到屋子坐满了人。耶稣下个结论说，
我要告诉你们，先前被请的人绝不能尝到我的筵席。
这个比喻中的主人表示天主，宴席表示天主的国，仆人是指耶稣和他的门徒。最先被邀请的是犹太人，当他们拒绝了召请以后，耶稣再去召唤心地谦卑的和各民族的人来进入天主的国。以上圣经剧场《天国的宴席》是新约路加福音十四章改编的，叙述耶稣把天主的国比作宴席。耶稣当时的人以及所有听过耶稣福音的人都是接受邀请的人。人如果因了钱财、世俗和肉情而不能进入天主的国，是归咎于自己的。以上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愿天主降福您。